十二省市恐怕破产。彭博话：中共启动万亿计划应对地方债，海外电报群叛变，海外华人同翻墙网友危险。日本野村事件翻版，美国企业高管又遭禁止离境。弹劾拜登调查，国会共和党举行首次公开听证。美国议员赠精美框匾，大纪元历史录入国会记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民降薪的时代，中共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大危机，十二省市被列为破产高风险地区。现在传出重大消息，中共启动了万亿债券计划来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这个恐怕代表着更多的地方政府会变成许家印，老百姓恐怕会从民怨变成民变。请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报道说，有多名体制内的人士爆料，江苏、天津、广东等多个经济大省因为财政枯竭导致公务员遭欠薪，其中天津市政府部门天津公交集团18000多员工被欠薪数月。据消息人士说，其实天津财政破产，债务远远超过它的产值，只能用增加税收，这个就导致企业不堪重负。而去年 GDP 排全国第二的经济大省江苏首府南京，出现了几个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后来强行在市内各区之间跨区借钱，才解决部分欠薪问题。有学者分析说，南京市政府面临破产的境地，而广东亦出现财政大危机，退休人员的工资大幅削减，广州退休教师的工资直接斩一半，这个亦就意味着全国仅有的两个 GDP 过10万亿的经济强省，财政收支都已失衡。今日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发推文说，危机加剧，云南全省停发工资，各级官员说变身韭菜持续切割，而现在越是经济状况恶化，营商环境就越差，就越加剧沉船效应。而那些基层的官员变本加厉敲诈勒索辖区企业，大家都是直接受害者。有网友说，天津、南京、大连等地的警察被降薪两成，这个是疫情之后才出现的，老百姓眼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现在没了，这个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体制内降薪是全国范围的事，只是各地幅度不一样。财政陷危机，地方政府就想尽办法创收搵钱。9月23日，大陆媒体上的一个短片热传，江西福州市一条步行街公开拦路收费，一位老人举着手机怒斥收费人员，又不是疫情，又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凭什么在这里拦路？网民怒了，现在是什么年代，连走路亦要收费，穷到癫了啦，发不出工资，政府已经要拦路抢劫了。9月28日传出大消息，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已经开始启动一项计划，允许地方政府再次发放债券，用新债来还旧债。一份官方披露文件显示，内蒙古地区将会发行3只再融资债券，价值66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至7年，债券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发行后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上流通。但是外界认为这个只是空头支票，内蒙古政府这次发行的再融资债券，其中一期债券明确说，募集的资金将会全部偿还政府拖欠企业前款，另外两期债券是用在偿还2018年之前政府付拖欠企业账款，亦即是说拿新债还旧债，而老百姓买债券只能是再被割韭菜。彭博社之前曾报道，北京将允许省级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集约10000亿元人民币来偿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国有债务。而官方数据显示，1月至8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额达人民币63000亿元，直至去年11月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总和78万亿元。彭博社早些时候报道话，当局已经确定了12个省市为高风险地区，这些地区将得到更多支持，包括贵州、湖南、吉林、安徽、天津市。换句话讲，而家至少有12个省市恐怕面临政府破产。咁点解话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亏空，恐怕是响许家印之后嘅更大嘅雷。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此前曾经公开揭露许家印嘅起家内幕。佢话中国商业银行可以将钱贷款到房地产，比如过去注册一个公司攞嚟一块地，抵押嚟抵押去。许家印总共39亿的自身资本，贷款却可以拿到2万亿，两万亿相当于2022年中国 GDP 的2%。他说这个仅仅是许家印一家，中国还有其他几多房地产商，张家、李家、刘家、黄八家，乱七八糟一大堆，这个就是中国式金融。外界分析，11年间万科集团卖房收入的48.36%都给了地方政府，而现在本该有钱的地方政府却债台高筑，那代表着将会有多少个地方政府将会变成许家印呢？而发放地方债券只能让中国经济恶性循环窟窿越来越大，而老百姓买地方政府债券恐怕会同恒大受害者一样落得个血本无归，到时候中国的民怨演变成大的民变，冲击中共政权。
美国科技媒体 TechCrunch 26号报道，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正同其加密货币合作伙伴太空基金会及中国腾讯公司合作，打造一个类似于微信的应用软件。请睇报道。
Telegram 亦被中文用户称为电报，在中文群体中拥有大量用户，还有不少大陆的用户为了逃避中共的网络审查，使用电报与外界联系。海外媒体亦经常通过电报寻找国内的受害者。据自由亚洲报道，电报与腾讯合作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担心国内的审查机制会延伸到电报上，对自己使用电报的安全性造成影响。一位信息技术业内人士对本台说，他担心电报与腾讯合作后会向中共妥协，被迫向中共政府交出用户数据。他建议用户考虑转往其他平台。有海外媒体人士说，现在电报用户跳船已经为时已晚，很多异议人士使用电报留下了大量的重要信息，一旦电报与腾讯的合作达成，更换平台亦无济于事。他认为电报之所以与腾讯合作是因为资金紧张，但其实近一年来很多海外华语用户都发现电报群成为诈骗的温床，很多用户莫名其妙的被盗号，甚至很多人已经被中共特务盯上。而中国人权组织则警告说，这个合作可能会令电报和第三方开发者收集大量的用户身份数据。在这里亦提醒那些仲使用电报的朋友们注意，不要在电报群中留低敏感信息，或者选择采用其他的聊天软件。
继近期爆出日本川野中国投资银行事业主席黄仲和被禁止离开中国后，《华尔街日报》29号有报道，美国风险顾问公司德安华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 Michael Chan 7月被禁止离开中国已经有2个月。请睇报道。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麦克陈在7月前往中国之后，他通知雇主无法离境。消息来源话，曼克曾正协助调查一件以前的案件，他持有香港护照可以自由进出中国。而德安华公司在中国5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香港都设有办事处。德安华公司和之前中共锁定的一些外企的模式类似，主要是提供企业调查和查核服务来提供重组与破产咨询。西方官员与人权组织谴责中共越来越利用出境禁令，使用旅游限制来恐吓不同意见者，进行所谓的犯罪调查，甚至用钱来做筹码，在外国企业和政府的争端中制造影响力。今年以来，中国当局对外国企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之前 咨询公司美思明治的北京办事处以及美国顾问公司贝恩上海办事处的职员都遭到突袭搜索，加上新的间谍法的行动已令美企和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降至几十年来最低点。其实没几耐之前，日本野村的一名资深银行家遭禁止离开中国后，再次让中国外商圈感到一阵凉意。近来商会调查显示，投资信心亦到了最低点，日企已纷纷撤离。在日本空调大厂大金、科技大厂索尼退出中国后，几日前传出三菱汽车亦将退出中国消息，而本田亦表示考虑在中国以外建供应链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本马自达亦表示考虑将产能迁出中国。专家说，日企的撤离显示了短期脱险、长期脱欧的政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认为，日企撤离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共内部政策和制度的不透明令人担忧，二是日本亦在大力推动经济安全保障，因为供应链掌握在中共手中，这个对日本经济甚至是国家安全相当不利。三是在日本生产成本更低，因为中国内部工资的提升以及日元的贬值，令他们在日本生产的成本不比在中国生产的成本高，所以会让一些大企业选择从中国撤离回到日本。
9月28号，众议院共和党人就拜登的弹劾案举行了自正式开启弹劾调查以来的首次公开听证会。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在开场白话，在2014年到2019年期间，拜登家族九名成员从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和中国的交易中拿到了现金。他说，自从1月份取得共和党多数席位以来，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发现了大量证据，揭示了拜登如何滥用公职为家人谋取经济利益。他详细指出，拜登家族及其同伙创建了20多间空壳公司，其中大多数是在拜登担任副总理期间创建的，并在2014年至2019年间赚取了超过$2,000,000。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听证会的目的是审查共和党人至今搜集到拜登和儿子亨特有关的海外商业投资证据。科默表示，拜登在家人的商业交易上撒谎，亦没有将这些商业交易和拜登的公务做出隔离。到底拜登加卖的是什么？美国人要求对这种腐败文化进行问责。而民主党人和几名独立证人说，没有证据表明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曾收受任何相关款项，或以其他方式从事不当行径。但在日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社交网络 X 上爆料，2019年拜登家庭住址的账户收到了来自中国的$2,600,000电汇，而他们亦将渐渐披露这些事情。
9月28号，美国国会议员拉尔夫·诺曼专程前往大纪元华盛顿 DC 办公室，赠送了装裱好的录入国会记录的大纪元历史的精美框片，来表彰大纪元为传递真相的报道所付出的努力。请听报道。
诺曼议员向大纪元华盛顿 DC 办公室员工表示，大纪元的故事非常特别，请保存这个框片，每一个人都应该看到它，其中的信息令人惊叹。20年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面对中国内地有人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痛苦时，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于是在亚特兰大郊区屋企的地下室，他们创建了大纪元中文版。他们希望不单止向中国人民，而且向全世界人民传播真实报道。7月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诺曼议员回顾了大纪元创办至今的艰难历程，并将这些列入美国国会纪录。这份纪录中讲到，与中共发动的其他迫害运动一样，中共政权依靠控制的媒体，包括国家媒体和私营媒体，抹黑孤立法轮功，进行仇恨宣传，攻击这个和平的静修团体。 他还提到，第几轮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对中共的真实面目进行了最彻底的概述，直至到9月28号已有超过4亿3000万中国人脱离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而为了抵御中共在美国的渗透，第几轮在2003年推出了英文版。诺文议员提到，中共无休止的侵扰和迫害第几轮员工，你们站在最前线，感谢你们。目前英文第几轮是美国第四大报纸，数千万人每月阅读其网站。第几轮已在36个国家以22种语言出版发行。诺曼议员表示，曾经认为《华尔街日报》是黄金标准，现在则是第几轮为典范。特别是在这个时刻，诺曼议员还鼓励第几轮继续努力，表示在未来对他们充满期待。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